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十无量，悲无量对于受苦的众生缘、哦、喜舍，这个示范住也会能够达到禅定、哦、是无色定，也就是那边讲的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哦、这个也会。再来实验想，实验想我们上个星期验啊，今天报纸联合报报那个300公斤的，他说他很少吃的不多，没有吃的特别多，没有吃的特别多。那个我跟我们另外一个僧众，他过来从地藏过来就换了，我跟他讲可能正餐很少啦，正餐没有特别多啦，临时特别多啦。我跟我们那个地藏的那个师父讲啊，你看看嘛，正餐才吃两餐，临时吃那么多，所以已经变那么大了。如果正餐在那不特别多，正常多的话那就惨了，300公斤。所以要修实验想，你们哪一个去教他？嗯，上个星期修过了哦。好，再来世界差别观，世界差别观的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讲到地大有阴出众软滑金，水大有流动跟黏，火大有冷热，风大有制止跟推动。这个世界差别观的观法我不会，也没有学到这个，所以不晓得教他怎么教大家，只能跟你讲这些名相。那这十个十念十偏住十不尽示范住示范无色禅十厌想跟世界差别观，这40个在这个地方，你看这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所缘境，对不对？所专注的地方嘛，哈，念佛所专注的地方，念法专注的地方，念生专注的地方，念戒念思念天，念天是先念天的光明。我们讲过欲界天、色界天有没有？它的功德，先念它的光明、它的福、功德，以后再回来思考他在人间的时候要修布施、持戒、禅定，所以再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很欢喜。好，那这40个我们在所缘境上安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五欲、没有五盖的，而且能够慢慢培养这种专注力，然后不散乱，那这样的话会有那个得离生喜乐地以后的这种殊胜。好，那这边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地方了哈。在这里面，初禅离生喜乐地的巡视喜乐一进行，这是我们平常常常讲的五禅之禅定。哦，禅定的那种现象，哦，巡视喜乐精进，那初禅离生喜乐地，二禅的定生喜乐地只有三支，喜乐一进性，离喜妙乐地的三禅只有乐一进性，那四禅的舍念清净地只有舍一进性，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也是一样，都是舍一进性，这是禅支。据说在检验到底有没有入禅这个地方，就是禅知是检验的一种项目，我们知道一下这种概念就可以了。如果还有比较细腻的，像什么入定自在、出定自在、住定自在，还有转向自在，还有什么忘记了，有五个自在，那个我也不晓得，没有那种经验。你们如果不可害我说大师师你已经会了这么谦虚，那你我如果跟你点头的话我就完了，不要问这种问题，反正我不会就是哈、哦。这个地方我们先知道一下，布施论、戒论、升天之论，我们从欲界天到色界天、无色界天的现象，我们已经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这个以后 佛陀要讲要还要观欲，欲不净法，若为大患，出离为要。这边的出离在《阿含经》里面一直本质上是出家，哦，那出离欲就是出家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家跟欲它是分不开的，我们平常的家跟欲望分不开。因为我们在家中，我们其实很清楚的，所谓家是什么意思？家就是欲嘛，那不是很简单吗？好，家就是欲望嘛。好，在《阿含经》里面，《杂阿含》里面有提到的，有提到的两个，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里面会有，争会有起烦恼造业的地方，啊、哦，欲争跟见争这两个，欲争跟见争，是我们众生为了欲无欲，为了无欲而争，而起烦恼而造业的。那另外就是为了这个见，啊、哦，也就是平常讲的，不管是我见。自我的见解，或者我所衍生的那种思想观念，这些见证，这两个，啊，在杂阿含里面有提到的。我们如果跟他讲的比较细腻一点的话，就是五根贪爱五尘，这是刚刚讲到的五欲的部分，啊。那如果讲粗一点，就是贪爱财色名食睡，这个不是很明显吗？大家有没有台湾每一次的选举里面呢、啊？从总统选到里长，反正这些都是这样啊，在争什么？争名。这个名里面有什么东西？有钱财，有这个有钱财，又里面有什么东西？通通有的了，哦。付一个，叫做，你可以想象啊，对这种的哈、哦，凡是凡夫众生哦，几乎都逃不了。我们看看中国的古文里面什么，下面是什么？这个还不会填，填充题呢？啊？还不会的，还是我写的看不懂。饱览思淫欲，几乎没有众生能够逃得了了。哦，所以你看看那个，当有钱财、有名、有利、有地位的人，他就会想到这个男女之色，有这个东西，饱览思淫欲。一般来讲，凡夫众生都是这样，除非你要修道了。哦，柳下惠那个很可能有了，但是很少了。所以像这种相中问题，你看，因为众生都在这种欲里面，尤其像这个东西，你看到最近台湾的媒体里面挖一些人的隐私出来哈、哦，照说是不道德的，不过我们只是就这个来说，从什么？从任何一个政要到那些代表、民意代表，从中央级到什么最基层的，很少能够逃离开这个东西，有吗？是欲争，好，那。这个问题，男女的欲也好啦，财色的欲也好啦，反正这些东西哈、哦，在自古有之啦，从古代到现在都有。所以这个基本上平常个人是欲望，一个家庭里面也都是这些东西。那个男女之色是像。什么婚外情了有没有？很多哈、哦，这个婚外情了， 那如果像古代来讲，哦，古代的一夫多妻的，你知道古代一夫多妻多惨。在佛经里面有一个大老婆是描述说她其实很好，她对于那个丈夫说我不能怀孕跟你生个孩子，那然后她就跟丈夫讲说，那你再娶一个生孩子好了，我们家也要传宗接代。那个丈夫就好，去娶了第二的。他当娶了以后，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以后，这个大老婆才后悔了。他儿子生了以后，他的孩子要继承这个家业，那我这个大老婆就完了。所以就想办法。那个人如果在这个地方起这种烦恼的时候，多惨。那个大老婆就用个那种很细的钉子，在那个二老婆的儿子的头顶给他钉进去，这么毒，他这么毒，然后把他慢慢的那个孩子就死了。那二老婆后来知道说这是大老婆的作为，那这个二老婆也忧郁而死。死了以后转世之中他做了什么，他去投胎做大老婆的儿子。那在大老婆生产以后，很快这个孩子就死了，这大老婆伤心的要命。然后是没多久又怀孕，怀孕以后又生产，过了两三年，这个大老婆的孩子，第二个孩子又死了，大老婆又伤心得很。再过没多久又怀孕，怀孕生了，过个四五年，儿子又死了。然后又怀孕，又生了，生了以后过个七八年又死了，连死也是怀孕生子，连死都死了四只。这个大老婆死了四个孩子，伤心得很。好，那有一个阿罗汉了，阿罗汉，这个阿罗汉有三明六通，就来跟他讲啊，你不要伤心了，哦，你要好好忏悔你的罪业。我有什么罪业好忏悔？你害死二老婆的儿子。那吓一跳，然后他当然讲一讲，又知道这就是阿罗汉一个圣僧嘛，所以就叫他忏悔，哦，啊，你跟他看看你那个儿子在哪里？一翻没有，没有儿子。他说这是你的，你害死那个二老婆儿子以后，这个二老婆忧郁而死以后，他投胎做你孩子是要让你折磨你的。那后来他忏悔了，他皈依以后。他决定要受戒，好，皈依受戒。然后隔天他要去寺院里面受戒的时候，受五戒，那个路上有一条蛇挡在他前面不让他过，他吓得要死。那这个圣僧他在寺院里面等不到这个大老婆，他入定观察，哦，原来是这个二老婆障碍他不来受戒。这个圣僧就去见他们两个，这条蛇跟这个大老婆，然后跟这个二老婆这个蛇啊，跟他讲说，他害死你的孩子，哦，你已经报他的怨已经报过了，那你现在做条蛇你也很苦，那他要皈依受戒，你如果障碍他受戒的话，也就是障碍他以后解脱成佛的因缘，那你罪过更大，你这个时候应该放他走，哦，那让他去受戒，那就让你们都一起忏悔你们罪业，然后他受戒的功德回向给你，让你能够得解脱。那经过这个圣僧跟这个蛇讲了以后，这条蛇才答应放他走，那个大老婆才去受戒。你像这个只有为了什么？为了家，为了名，家是不是烦恼的地方？很苦啊，很危险哦，所以要不要出家？现在很容易造业的《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就写了一大堆，你看第七十六页跟八十五页、八十六页，出家好不好？回去要跟我老爸讲。 还有加很多问题啦。我们看看，我们不讲那个白小燕过去式跟陈金星好的过去式的因缘啊，就现世来讲，你就知道，白冰冰他有那么多的财产，他没有把自己的，人家以前古代讲说要钱不露白嘛，他没有把他的钱隐藏起来，他让还出书，让人家知道他都存在林口农会。我现在帮他做个广告，你看，如果起恶心的人、起贪心的人，就想要他这些钱财。那绑架他本人可能很难啊，到绑架他女儿，哪一个父母亲不爱孩子？但是没想到，这个白冰冰竟然没有去数，用正常的管道，但是白小燕就死了。钱其实不是罪过了，但是你有钱的时候，你不晓得怎么用，那你的问题就来了。哦，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那个问题就来了。钱财，家里面那么多钱财，不是要注意吗？所以出家的时候没有钱财多好。哦，出家的时候没有钱财，谁要去抓你？绑架大愿法师来，绑架大士师来跟大愿法师说：“你拿多少钱来？”大士师把你放走，他才不理你。绑架我没有用啊，然后他搞不好写一封信说：“啊，大士师哦，现在正式考验他修行修得怎么样？”舍家无家，啊，这个多好。那你看看呢，那个我们看在家的情形呢，那个名利地位哈，这些单单我们中国里面的唐太宗，在中国里面他算是很有贞观之治，是很有名的。但是为了得到这个皇位，唐太宗做了什么？杀害他的兄弟啊。看他的政绩好像是好了，但是他所行为里面这个地方很难弥补了，有他的罪业存在的。哦，好像他是一个贤王，不过家业家业，然后再来就家内家内，所以这家的过患很多的哈。他为了这个家呢，有时候会，如果以古代来讲，现在女众有。很多都是赚钱的哈，那如果是古代的话，女众不是赚钱，还靠丈夫赚钱呢。那女众如果跟丈夫讲，想说我你都没有那种美艳之本，我就是让皇女儿说，在政治上来讲，有些人他跟这个丈夫很正直的，佛经里面有这种，丈夫很正直都不堪哦。不接受贿赂，那其他人想要去贿赂的，贿赂这个男的，贿赂这个丈夫，贿赂不了，就去找女的，找他太太。现在的女众不晓得，古代的女众是爱慕虚荣啊，有钱最好，这个钻石黄金谁不爱啊？然后这下子贿赂这个太太，他东西收了以后就要帮这个人讲话。账目回来用了一点方法，这个账目就完了，对不对？塞那些一样，有人看懂这种政治官场上的那种三两个引用名词，会用那些方法，然后这个男的就做了一些接受贿赂啦、打妄语啦或错误的这种做法，像这种事情，你看这样不是很惨吗？这佛经里面有这个故事哦，还要怎么样？那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我们在当太太的哦，要很注意点哦。你对谁喜欢不喜欢哦？你最好要跟你的丈夫，不要随便跟他讲你对谁不喜欢，听到什么看到什么，跟你的丈夫讲说：“哦，大师，我听说他怎么样怎样。”哦， 王文龙怎么样怎样怎样、哦、不好。然后如果林秀美跟杜先生讲这个的时候，杜先生下次看到大师之根，看到林秀，看到王文龙、哦、心里面已经不喜欢他了，因为已经先听到一些不好的话，这个就是问题哦。所以我们当太太的、哦、要跟丈夫讲一些好话，不要跟丈夫讲说哦谁不好谁不好，你一讲的话丈夫免不了就听进去你的话，因为夫妻之间嘛，那这个可能真可能假都不管，反正你就是不要讲，假的变成你打妄语毁谤罪、哦、妄语罪，真的话你造成他们之间的分离叫两舌罪，哇这问题就来了，不要去讲人家缺点，像这种小事情但是很危险、哦、那这个为什么有家嘛，他的根源都从家来的，对不对？出家好不好？为什么都从有欲望来的？欲望很不好啊。梁王宝忏还知道吗？梁王宝忏里面讲梁武帝的太太啊、哦、命中以后去投生做一条蟒蛇，那化生的蟒蛇很厉害的，他的宫殿里面很那个侍卫重重，但是这个蟒蛇是可以化生可以变化进来，结果那个梁武帝吓坏了，但是皇帝毕竟很稳重了，他看到蟒蛇说我的门禁森严，你怎么能够进来，你是谁、哦、那我不是谁，我是你的前世的太太慈氏皇后，那我的皇后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你都跟宫女很好嘛，有说有笑，我就嫉妒你，嫉妒他们了，嫉妒他们以后就想办法把他害死，皇后毕竟是有权力的，害死这些宫女，那我的罪业先这次让我堕落为蟒蛇的身体，蟒蛇不好玩呢，蟒蛇看起来很大，但是我的鳞片里面都是小虫在咬我，咬得我受不了，我希望能够解脱这个蟒蛇的身体，那请皇上我救救我，那个梁武帝就请当时的高僧宝智公禅师我想办法，那后来就做了梁王宝忏十卷了，忏悔罪业，那高这些大德们跟他诵经，然后罪业消除以后，这个慈氏皇后他升天了，升天以后就下来跟梁武帝致谢，脱离蟒蛇的罪业身。梁王宝忏这么好，我们有同学跟我讲说，师父你要帮我命，我命中要帮我送两部二十卷，像话吗？叫师父帮你送。大师是很有智慧的，我跟他说从今天开始啊、哦，你一天送一卷就好了。如果你在二十天之内命中的话，剩下我跟你补。那如果超过二十天以后，你就自己已经送完，为自己送完了吗？那就你的事情了。我这样够慈悲吗？对，免费的哦，我不收钱。忏悔罪业功德很大啊、哦，这个可以从此以后你是转向了，你不会再去做那些事情了啊、哦。那在另外为了钱财啊，欲望这个东西，我们普里的捷运那几年前啊，两三年前，普里捷运有一个司机他开车到台中去，结果被发现死在车子里面，然后后来人家调查。窗户也没有打破，哦，也没有打斗的痕迹。结果这个人他是怎么死的？被杀死，他原因在哪里？调查以后发现是他的儿子做的案，两个儿子做杀了父亲。两个儿子杀了父亲，为什么？这个父亲有保险呢、啊？那个儿子为什么保险就保险？为什么这样？因为儿子去赌博嘛，好像跟地下钱庄借钱。那还不起， 竟然脑筋动到父亲头上，想要这样来得到保险金。你看这是不是财钱财的欲望？所以欲，佛陀讲欲这种是不清净的。这个欲里面比最明显的是情欲第一位，这是最明显的。那其他当然还有啦，色声香味触都有。欲不净法，若为大患，处理为要。那这个出家有没有？出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出家里面根本上就离开这些种种欲望而开始修行了。出家如果回来还有这些东西的话，那就等于是在家了。所以出家里面一开始这种杀盗淫妄都要断了，根本的是杀盗淫妄，这些是完全断除。他不像我们在家，那出家里面他不用去工作赚钱，他就是要直接修行。那如果出家里面他直接讲行菩萨道，所以这个部分呢，为什么佛经里面还有很多啦的比喻啊。那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其实我们看虽然今生没有说有机会，或者说因缘还不具足不能出家，不过你越了解这个的话，对于未来是我们出家的意愿就很高。我们这一次为什么走不出来？有时候家的过患，我们修禅定里面反过来推哦，家的过患没有看清楚，出家的功德没有很了解，所以还是爱着那个家，还是对出家怕怕的，那个勇气有时候拿不起来，对不对？就是这样嘛。所以对于这个欲不净法，这个欲要真正的一直这样去思维，去观察，去思维观察。所以佛经里面很多的这种比喻形容，用各种我们在看到阿含经也好，还是菩萨们他所做的论里面，都会去说明他。那阿含经里面他会讲欲，用比喻来讲啊，就像那个狗在吃那个石头骨头它吃进去里面，它在吸那些汁的，咬那些骨头的时候，咬一咬它伤害到它的牙龈啊口腔的时候，会哦，人家不是直接抢它的肉，人家是把它弄到它受伤，它痛的时候那个嘴巴一张开啊，肉掉下去，人家就追逐那块肉，不是吗？看看我们现在的选举又到了，台湾每一年几乎每一年都在选举，选举本质上是斗争法，是贪欲法，对吧？贪欲嘛，贪那个名利地位嘛，贪名利地位背后的那些东西，从一个人台面上的人到台面下的人，通通是这样的。所以这种东西，我们从这个地方了解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去偏什么哪一党哪一派啊，不要管他们。你选举的时候，你投你的票，不要管那种哪一党哪一派啊。你管哪一党哪一派，那就那个通通是，反正上台的人都一样，上台人都一样，都是烦恼众生啊。欲嘛，因为有欲嘛，欲不净法，若为大患，都很惨了。还有的比喻像什么？像如果有一个水果树，上面很多水果的话，我们最先爬上去的人摘到那个水果，在上面享受它的水果，底下的人爬不上去怎么办？把你砍掉比较快了，对吧？你人摔下来也死，那一棵树也倒了。我们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不要说政治上，在平常里面也会这种现象男女之间有没有这种情形？爱也爱不到，干脆把你毁了。在家是不是很惨？所以要离欲无欲要舍家出家。佛陀讲都讲真的啊，我们其实就是依教奉行就是了。 但是、哦、我们再回头过来看好像很奇怪啊。孔子以前孔子讲说富贵如浮云与我何有哉，这个知道吗？富贵如浮云，与我何有哉？我们虽然讲这么多，你好像听一听，对啊，真的离异出家真好，惊叹号！好，现在已经知道欲望、富贵这些欲望哈、哦，像浮云啊，不值得一顾了。如浮云，对我来讲，这个不算什么，与我何有哉？好、哦，但是一回头，等一下出去以后，说不定会念反了。浮云如富贵，多多益善。人家是大富大贵哈，好像觉得了不起，但是一点点，不要等一下去争一点点那个。现在人很会那个了，像一点点的什么，要不要讲那么白？啊，社会上一点点的那个哈、啊、名利啦、啊、利益啦、啊、利益啦、啊、哈、啊、那些东西都有这种问题，不要讲太多。不过当你了解到这个众生就是这样的时候，以后我们不管你是看电视还是看报纸看什么媒体，你一翻过来你就知道，其实我们众生都活在这种里面，欲望里面，斗争里面，那我们要不要跳进去那个里面？虽然在家，但是你知道这个以后的过患很大，五欲跟五盖的过患那么大，要不要跳进去？虽然不一时不能出家，不过也不要再跳进去那种漩涡里面，搅动到没办法出来，而且会造下三恶道的业。要知道要怎么躲，怎么闪。好、哦，这个问题。那有一个人，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个的话，其实有很大好处啊。你在平时怎么应用？有一个人，哦，他是一个中国的地主嘛。那这个地主他有田地给人家放租，那他放租以后，到年底的时候，哦，秋收，年底的时候发现他的仓库满满的，然后他就满满的仓库，但是好了。没事啊，就去北的地主那边，连高连轰高轰，嗯咕搞动工。他在北的那个地主那边，啊，去聊聊看看。他去看了北的地主那边，哦，这个仓库比我大，哦，那而且盖得很好，那我的仓库那么小，我看回去以后我的仓库要像他那么大，啊，他就把这个想法带回家去，他真的去盖个仓库，盖仓库以后。当然要把他原来仓库里面那些收租的那些稻谷啊，他的仓库里面的谷稻谷只存放了一半，剩下一半还没有。他开始计划，我要再买一些土地啊、哦，再去放租，或者要来提高我的租金。哦，那多找一些人，都想得一塌糊涂，计划得满满的。那要做这些计划的时候就很累了，后来他左思右想要怎么办怎么办，他后来这个时候心结打不开的时候很苦恼，后来有一天他走到寺院里面去，这个寺院里面的他跟寺院里面的师父讲，你叫他投资什么事业都没有，最简单的直接方法就是你把你新的仓库打掉就好了，你把你新的仓库打掉，打掉以后怎么办？新的仓库的那些稻谷搬回来原的仓库，这样就好了。他真的回去这样做，把原来 把那些新的仓库的那个稻谷搬回来，原来那个旧的仓库搬回去以后，新的仓库没有了嘛？哎，我旧的仓库的稻谷又满满了。原来如此，老和尚不必跟他讲那么多，就叫他把旧的仓库打掉，啊，把新的仓库打掉，那东西搬回旧的仓库，那就他就安心了。这叫什么？欲望不要一直在膨胀，是不是欲有欲望的时候是很苦恼？欲不尽法，若为大患。要舍，出离为要，啊、哦，欲忘记会忘了。我们在欲望膨胀的时候，我们的心跟着这样，一直这样扩大扩大，然后一直在追求的时候，那很累啊。那再来，当景气变异的时候，我们就垮了，好、哦，整个就垮了。然后所谓泡沫经济这些，通通问题就来了。好、哦，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知道这种状况。所以，龙树菩萨在形容孔雀虽有色颜身，不如鸿雁能远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孔雀有什么？它孔雀开屏的时候很美嘛，很美有什么用？只能看一看，欣赏欣赏。好，那孔雀开屏很美，但是它有什么过患？轻一点的是被关在日月潭的孔雀园。重一点的哦，如果手比较长，会去抓它，把它的孔雀的毛拔几根下来。人家都想要啊，想看的，把它关起来；想要它身上的毛，把它抓起来。所以，孔雀有什么好？说孔雀不好。所以，你如果身上戴着戒指的哦，脖子挂着项链的，你要小心，金光党还是谁会给你拿走？你都不晓得。对不对？那是欲望吗？你有财色名食睡这些，你都有这种过患。好、哦，那不如鸿雁能远飞，那个雁鸟能够大鹏展翅啊、哦，它一飞千里了。它要不要那些东西来庄严它的身体？好看吗？不必好看呐、啊。重视外表好看的人是很肤浅的，对不对？哦，用外表来装扮是很肤浅的。那鸿雁它能够远飞，自由自在，走到哪边吃到哪边，那不是很快乐？啊、哦，那白衣虽有富贵力，白衣的富贵看起来是你想吃什么可以去吃什么，但是相对的，它有什么过患？有房子你就要守住那个房子。就像我现在住九汉，就是守九汉，哦，很辛苦的，哦，那个，那还好，出家里面就是，哎、欸，不必守九汉呐，要出门就出门，哦，那个只管念佛，只管弘法，就这样就够了，那个弘法报佛恩啊、哦，念佛见弥陀，那不是多好吗？是不是这样？好，那白衣有富贵力，富贵能够好像，很有身份地位，大家很尊敬你，很对你白恭恭敬敬，白衣百顺的。但是事实上你是被这个绑住了，困在当中，解脱不出来。那出家的功德殊胜在，你事实上没有欲望的过患，没有那些烦恼。我们当有欲望以后，这些你都要去追逐，而且你要维持。哪一个人哦卸任以后啊，你做民意代表是做那些政府官员，哪一个卸任以后有几个能够甘于淡泊了？我卸任就卸任，很少。爱别离苦是很苦的哦，所以会有很多这种问题。那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这个以后，佛陀有时候在经里面他阿含经里面增阿含，他有一次他在托钵跟阿难尊者去经过一个地方，哦，那 看到有两个老夫老妻，以前那个都捡牛粪啊，印度那个地方捡牛粪起来在那边烧取暖，那佛陀看到就笑了。那回来以后，阿难尊者就请问佛陀说：“世尊，你在路上看到那两个老夫为什么笑？”佛陀说：“这两个老夫老妻到现在还这样，你看我，我看你，你浓我浓，哦，那到现在还不知道修行。”然后啊，佛陀就讲说：“如果他们两个在年轻的时候出家修行的话，会证到四果阿罗汉的。”不是不正哦，会正，也不是说命中注定他一定会正，但是他要出家修行，他正阿罗汉。那如果他认真的做事业的话，他在这个城里面做第一个大富翁。哦，那如果在青年的时候出家修行，还能够正三果。那如果在家的话，认真工作的话，还可以是第二大富翁。中年的时候出家修行，还可以正二果。那如果认真工作的话，还可以是第三大富翁。如果将近老年的话，出家还可以证出国。那如果在家的话，还可以是第四大富翁。到现在老了不行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还不会想要多少种一点福，还在两个你看我，我看你，欲心相视。这个我们可以看看这种问题啊。如果你不缘起的话，其实是没有了哈。那我们修行里面看到这个欲望的过患，还有一种所有的药里面，我们看到无常，这个药是最好的哦。那尤其像辟支佛是没有佛在的时候，他出世哦，有一个王子，释迦佛以前当国王。那他的这个王子叫做名字是叫须菩提。有一次他去花园里面玩，那看到树好像宫里面玩一玩以后就无常了，变得很快。这个王子一看到这种现象，他就悟到这个东西的无常相那么急速，他就知道说，他会反省过来，原来自己也会这样，很快的我也很快就这样无常了。所以他就马上在那个地方借着术士的那种功德力，马上就见法以后就证到辟支佛。证到辟支佛以后，他的父亲这个国王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是现辟支佛相了。但是国王不晓得他的儿子是一个辟支佛，但是看到他以为他是好像是休息还是入定，用那个伞盖在供养他。那这个地方当然辟支佛那时候已经入涅槃了，当释迦佛能够遮，佛陀就讲说，这是我过去世里面我去供养这个儿子这个辟支佛的功德。但是这个辟支佛他是观无常能够入道了，所以我们平常里面看到欲不尽法，肉为大患，出离为要。那看到这个又看到能够看到这种无常相，所以对欲能够远离，然后要对这个无常世间一切能够赶快修行，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出家修行，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它的基础在于哪里？哦，离欲，要离五盖，哦，断五盖，这地方修行的基础跟在家毕竟不一样。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勉励的，哎呦，我们白板上面写的是国王的战马，改成磨豆浆的马，那个笨马啊。我们不要做那个笨马，我要做宝马。它是什么？有一个国家的国王，他有一次去，一个国家的国防部，他要去 以前是有车子、有马、有象、有兵，在古印度里面，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兵力，所以象马车步。那个国家缺乏马，那国王就去买了一些马，很健壮的马。那买回来以后，他就训练他们，准备打仗用了。那训练其实很好了，但是那个国王时间一久以后，发现我这个马都没有什么用途了，每天都一直在训练它，训练它打仗，但是都没有敌人打过来。那这样的马没有什么发挥它的作用的话，那应该要充分发挥它的用途了哈。那不如我们现在那个要里面要厨师那边有工作需要帮忙哈，然后就把这个马哈拿来磨豆浆，马变成拉去磨豆浆。那磨豆浆怎么磨？那绕圈子啊，有的不知道，你按绕圈子啊，马变成它拖，马变成驴了，你知道吗？马变成你这样绕拖，啊。那也马也是很乖啊，你就训练它，它就会嘛。它就这样驮，每天在那边磨豆浆，磨得不亦乐乎。啊，磨了几年以后，这个马其实很听话的。结果有一天，邻国的那个国王发动战争了。那邻国国王发动战争以后，军队全部攻过来。那国这一国的国王说：“赶快，象马车步四种兵，赶快出动。”象还有兵还有车战车通通出动，马也带出去，那个将军一起上这个马上马不会向前冲，马在绕圈子，马在磨豆浆。马在磨豆浆能够打仗吗？那个邻国那个军队一看啊，这一仗已经打赢了，一下就把他们打败了，马都不会跑了，只会磨豆浆。我们出家，其实出家众我们先讲出家众。出家众一出家的时候，他心要放完全放在修行，他不要再去谈在家那些东西这个东西好吃啦你穿的衣服很好看啦然后你居士跟师父讲说我这个怎么样我最近工作赚很多钱什么然后要怎么样你跟师父讲这个，师父就变成磨豆浆的马，因为他已经从家里面磨豆浆磨完不要磨了，他来出家以后当宝马战马，要战胜他的烦恼了，你又跟他谈这种东西，对吗？所以我们在家这种不要去跟师父谈在家的那些有的没的怎么工作、怎么赚钱、怎么做生意不要讲这种，免得他又回去谈，心里面又回到那种在家的那种欲望里面那我们出家众如果本身也喜欢谈这个话，要谈政治你要选谁那个谁好，那个谁不好，谈这个回去磨豆浆，知道吗？不要讲那些，只要讲圣论思论、戒论、缘起论、升天论、禅定论、烦恼见损论、熄灭烦恼断论、灭论、四圣谛论、六波罗蜜论、成佛论，讲这个就好，这样你才会变成一只能够战胜烦恼的宝马，不要去谈那些磨豆浆的话，才不会真的磨来了烦恼起来了哇打败了魔王。如果看我们出家人在那边谈那些的时候哈哈大笑，你看挖倒你也要娘娘，这个我们虽然是讲出家的我们在家其实，虽然我们在家很多不得已，因为为了养家嘛，这是已经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尽量把心能够调回来，不要一直在磨豆浆，调回来能够战胜烦恼的宝马，能够随时 魔啦，还是烦恼要来了，要跟你打仗的时候，你有能力跟他对抗，好吗？那这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共同勉励一下。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